烂尾楼业主抗议潮再起，警察施暴，火山暴雷系统将底台，专家驳斥地雷岛假消息。部分乌克兰军队推进至第三条防线。八月中国服务业 PMI 降至年内新低，人民币跳水。亲信黄小红又卸一职，专家分析习近平谋划。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加剧，烂尾楼问题亦越来越严重。9月5号，中国多地同时发生烂尾楼业主在当地政府门口抗议的事件，但一些业主受到警察暴力对待。请看报道。
9月5号，四川绵阳市安州区政府门口，烂尾楼维权业主手举横额请愿，但受到警方暴力对待。短片显示，业主横额上写着：没房产证就等于没身份证，令我们怎样生存？求助无门，只能上街维权，希望政府给予处理。黑心开发商还我们房产证，还我们血汗钱。横额的落款是宏建中心广场全体业主。业主抗议期间，来了一班警察，将维权业主拉上车，现场一片混乱，有女业主被推倒在地上，疑似受伤。网传短片显示，9月5号在广西北海市政府门口，大批烂尾楼业主维权，他们举牌并高呼建书记要房子，业主的 T 恤上印着北海政府求求你为民做主。期间业主同警察发生碰撞，一名被警察看守的业主坐在地上痛哭，为什么呃我们钱的人你们不去管，就欺负我们这种弱者。对于业主的哭诉，有网友说，因为开发商同当地政府本来就是着一条裤的，联合起来收割老百姓的，你们所祈求的所请愿的对象，不就是拿你们钱的人吗？另有短片显示，9月5号浙江丽水恒大越南湾的业主在中信银行门口维权，原因是中信银行违规转款，导致恒大越南湾烂尾。受害者聚集在中信银行门口高呼口号中信还钱。另外8月31号的短片显示，河南商丘恒大名都交房延期引发业主抗议，期间有多名业主被警察带走。去年7月，中国民众掀起拒绝对烂尾楼缴房贷的风潮，众多的烂尾楼业主选择集体停贷，引发了房地产和金融的危机。中共当局因此提出保交楼来应对，但是一年后，大多数的烂尾楼房地产项目仍然无法复工，因为纾困金太少，能符合申请资格的房企亦好少。同时，中共官方亦从没公布过全国的烂尾楼数量，而烂尾楼遍地的背后是中国的房地产危机。目前中国的房产开发商出现了创纪录的违约潮。据彭博社报道，直至9月1号按美元债券发行量计算，中国前50大民营开发商中有34家已经出现海外债务违约，包括碧桂园在内。剩余16家公司则必须在9月份偿还 14.8 亿美元的债券票息和本金。这样的债务压力表明中国开发商的支付风险有增无减，而烂尾楼现象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中国国内一位要求匿名的经济学家对美国之音说，十几二十年前中国房地产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有了烂尾楼现象，然而共产党内部所有的相关部门都是视而不见，他们所有精力都用在怎样阻止民众上访，怎样阻止民众聚集起来将事情搞大，就从来没有反思过一些些关于自身监管的缺失。目前中共的宣传部门加强了对烂尾停泰类消息的封锁，有网易、抖音、新浪等平台好多涉及停泰和烂尾楼主题的新闻、短片和分析文章都被删除。有分析认为，烂尾楼将加剧房地产危机和金融危机，并加深社会矛盾， 就好似多米诺骨牌，将导致中国经济更快嘅崩塌。
中华民国国防部明年度预算书显示，台湾向美国采购14套火山车载布雷系统，其中7套将在今年底运交台湾，剩低的预计在2024年运交。专家指出，中共及亲共人士怕台湾买火山布雷系统，因为这样令共军攻台的难度提高很多。请睇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官网亦讲明，这次购置的机动布雷系统可塑造战场有利态势，争取最大作战成功。但是台湾中时新闻网以地雷岛城定局为标题进行了报道。中华民国陆军司令部发布新闻稿表示，陆上机动布雷系统可有效吓阻敌军进犯，且符合国内及国际相关法规。部分媒体不应该以地雷岛污名化国军建军备战的努力。陆军司令部仲指出，这套布雷系统具备机动速度快、作业时间短、具装甲防卫等能力，且具有定时自卫、迟感应及便于辨识和清除等特性，可避免国军及民众误触造成伤损。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元勋中将曾话，陆军布雷士机是判明共军攻台登陆船团发航后，再对登陆路线进行布雷，不会有太早部署问题。这套系统具备自卫型定时自卫特性，亦不是长时间广域布雷，只会在敌方可能登陆的路线上精准且有效投放，台湾不会变成地雷岛。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前教官彭杰森对大纪元表示，当共军知道中共登陆南往台湾来立，才会很快速的布雷，令共军不敢攻台。这个就是典型的不对称战力。火山布雷系统只会对超过150公斤的物体有反应，不是民众搭上去就会爆炸的人员杀伤雷，主要是阻挡中共的战车、装甲车、运输车等登陆。台湾退役少将桃园议员于不臣日前表示，火山布雷系统排除地雷很方便，它掟出去后有定位，透过卫星定位寻找取回处置即可，而且地雷还可以设定要爆炸的时间和失效时间。台湾立委黄定宇指出，火山布雷系统对台湾防御作战很有帮助，亦令共军登陆台湾的难度提高很多，所以最担心台湾有这个系统的一定是负责攻台的中共东部集团军司令。他说，台湾有亲共人士用假消息扭曲说火山布雷系统所布的地雷是所谓的人员杀伤雷，企图阻挠台湾向美国的军事采购案，这个亦反映出中共的担忧和害怕。
最新情报显示，面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南部的三条防线，乌克兰前线轻步兵已经推进到第三条防线，甚至抵达反坦克壕沟和聋哑反坦克障碍物后面的阵地。俄罗斯军队花费几个月在扎波罗热州西部建立了防御工事，但亦同时面对供给不足、士气低落的问题。请睇报道。
如果消息属实，咁意味住乌克兰突破了俄军的地雷区和炮兵防线，抵达最后的区域。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目前不足以评估乌克兰的整体兵力是否突破了这层防御，但是如果优势持续，乌克兰军队可能会占据俄军建造的这些阵地。卫星图像显示，第三条防线的位置还未有出现几乎的重型车辆，突破到该区域的应该是步兵阵营。目前为止，乌克兰军队正在扩大他们在俄军第一道防线中造成的突破口。据报道，乌军正在向该防线的战术后方调动更多车辆和部队，从一个突破口发起突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亦在扩大对防线袭击的范围。乌克兰在这些地区部署重型车辆和重要部队，表明基辅正在准备扩大优势。在乌克兰六月反攻开始后，俄罗斯军队试图扩大乌克兰南部的雷区，但就受到后勤和克里米亚后方补给不便的影响。分析认为，俄罗斯炮兵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而乌克兰在反炮兵火力方面已经具有优势，这样会令俄罗斯的阵地逐渐失守。
中国服务业活动指标跌至八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服务业的增长可能已经失去动力。9月5日人民币贬势再起，请你报道。
财新网和标普全球9月5日表示，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7月的 54.1 降至8月的 51.8， 这个是去年12月以来最弱的扩张速度。这个亦使8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 微幅下滑 0.2 个百分点至 51.7， 为今年2月以来最低。分行数据显示，八月服务业供需扩张幅度放缓，当月经营活动指数在扩张期间降至今年最低，新订单指数亦略有回落，外需明显走弱，出口业务受挫。八月服务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今年首次降至50以下。数据公布后，香港股市跌幅扩大至 1.7%。沪深300指数跌幅一度扩大至 0.8%， 人民币的在岸和离岸交易的跌幅扩大，在岸人民币最低触及 7.2938 水平，再度逼近中国人行苦苦防守的 7.3 对1美元关口。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亦跳水跌近200点，最低触及 7.2958 水平。由于信心减弱，彭博经济研究在本周发布的一份新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继卸任中共公安部特勤局党委书记、局长一职之后，习近平的亲信黄小红再卸下警察协会会长一职。有分析，这是习近平减轻亲信政治压力，在党内培植更多忠于习近平势力的一步棋，请你报道。
据中共警察网消息，八月28号至31号，第18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警学研讨会在苏州市召开，中共警察协会会长许金露等人为开幕式致辞。该消息表明，习近平的亲信黄小红卸下警察协会会长一职，由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金露接任。据中共警察协会网站介绍，中共警察协会被称为中共老公安俱乐部，其前任会长田其玉、黄小红均为正部级，预计许金露可能会升任常务副部长、正部级。目前在7名公安部副部长当中，许金露排名第一。61岁的许金露不单止是黄小红的福建同乡，亦曾经是习近平的下属。时评人郑浩昌9月4号对希望之声表示，黄小红升任公安部长之后，外界最关注的是谁坐常务副部长这第二把交椅。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公安部长是政治任命，是由外行人担任，但公安部入边掌握实权其实是由公安部内部提拔上来的常务副部长，所以对公安部长来讲，这个副手的人选就很重要。他说许金露兼任警察协会会长，这个没多少含金量，关键是这个职位通常是由常务副部长兼任，这个分量就重得多了。许金露当年在厦门市公安局做一个分局局长，基本上是摸不到习近平这个厦门市副市长的边的，所以许金露更多是黄小红这边的人，加上他资格最老，又是基层公安出身，比较懂业务，所以黄小红推荐他做常务副部长，既能服众又肥水不流别人田，加上许金露还有敏系的标签，亦容易在习近平这边过关，大概就这回事。郑浩昌指出，在公安部高层里面，既有习派，就是有陕西李力或者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亦有黄派，就是黄小红派。而黄小红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重要亲信之一。今年6月26号，黄小红将公安部特勤局党委书记、局长一职正式移交给公安部副部长黄志忠。据悉，黄志忠亦是黄小红的亲信。时评人南述认为，黄小红的主要职务 比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公安部长冇变动，而家佢让出嚟嘅呢啲位置都系由佢亲近嘅人担任，讲明唔系黄小红出咗问题。林述话，习近平实际上而家系通过各种方式，俾更多忠于佢嘅呢啲人上位，一方面可以减轻由于权力过度集中而带嚟嘅呢种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佢比忠于习嘅人呢、这个势力变得响党内所占嘅比重更大。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